你一看到今天给的题目就知道，这个是我后来改的。最近的话，大家都知道，很多人都在关注同性婚姻。7月2号，2016年的7月2号，就是我们澳洲的联邦大选。这个大选将对我们整个国家，将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一个转捩点。而同性婚姻呢，将是这次大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，还是跟外面所有澳洲的公民一样，觉得说同性婚姻事不关己，甚至许多人觉得说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可是我们忽略了一样问题：如果同性婚姻一旦合法化，同性婚姻合法化了，带来的后果却是不堪设想。好像我们只是看到那冰山上的一角，我们可是不知道底下冰山到底有多大，我们不知道。想象一下，你自己或者你的儿女或者你的孙子，你走进厕所，当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是不分男女的，你走进更衣室不分男女，你的女儿进去厕所，一个男人进来了，你不可以叫他，他可以公用。你想象一下，你的儿子你的孙子可以随随便便的上色情网站，你想象一下，你的孙子你的儿子从幼儿园就被教育说同性婚姻是正常的，是合法的。你想象一下，圣洁的教会必须为同性恋举行婚礼，如果你拒绝的话，他告你起诉。你想象一下，今天你的孩子你的孙子还是男孩子，明天回来的时候就变成女孩子，因为他可以去做变性手术，你不可以拦阻他。你想象一下，可以继续的罗列下去，不是事不关己，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。所以我想到的话，今天我原先的题目不是这个，我要把它改成：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样看待同性恋这个非常严重的罪恶。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哪一天？什么日期？2016年6月26号。去年的这一天发生什么事情？跟今天主题有关系的，什么问题？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，就是在今天，去年的今天，通过什么法案？同性婚姻在美国的50个州。合法化。美国是第20几个国家同性婚姻的合法化，很多人都在看着它。澳洲更是美国的跟屁虫，如果那么多的国家都已经合法化了，你才落伍了。很多人就开始抓住这个的一个把柄，同性婚姻。有些人就说，甚至宗教里面会说，最高法院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可是最高的法院不可以把耶稣带回坟墓。拿撒勒的耶稣今天还活着，他仍然在呼召着这宇宙投奔他的国度，没有错。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，我们正在为圣洁的神在酝酿的怒气？就好像 John Piper 派伯牧师所说的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 灾难正在我们当中发生，我们庆祝，我们认同同性恋的罪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几千年以来，同性恋行为都在哪里？在艺术当中被利用、被沉醉、被欢迎。真正的心事是什么？是他现在被规范化、被制度化。他说这是新的灾难。可是多少人觉得说同性婚姻现在是自由的时代，是他的事，真的吗？所以我今天给他叫做同性婚姻的毒瘤，我觉得还讲得太轻了，太温和了。何止是毒瘤，我本来是想说合法化，合就是何等的合，惩罚的话真是太可怕了。是的，这将是一场大灾难，神正在酝酿他的怒气。今天我愿意透过圣经，我们来看一下神圣经怎样看这件事情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如何创造我们。人是神所有创造里面的杰作。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说，我们是照着我们的形象，这是神说的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。然后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。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真的是用力赐福，让我们蒙福，享受他的创造。而且对他们第一个的命令是怎么说？要生养众多。是的，生养众多。想一想看，两个都是男的，两个都是女的，怎么生养？不是一件小事，是跟谁在对抗呢？跟创造主在对抗。灾难不会来临吗？第一个的命令就是说是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然后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。神多么盼望我们都可以做他的 manager， 对他的经理，来一同享受，一同管理，来托付给我们的这些神的创造。所以神是人，人是神创造的杰作，是他创造的巅峰。何等的不一样，人跟其他受造之物都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，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，讲得清清楚楚，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。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有他的能力，有他的圣洁，有他的支持，他盼望我们都要像他。生养众多是神为人而设立的婚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目的。是的，生养众多，生儿育女，传宗接代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神对人的婚姻他的旨意是什么。今天我们已经读过了，他的旨意是什么？清清楚楚的，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还有一生一世。他怎么说？耶和华神使他就是亚当沉睡了，他就睡了，意思就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然后又把肋合起来。以后华生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然后就领那个人到他的跟前。然后亚当怎么说？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。因此这个她就是女人，夏娃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后面一个24节非常重要，因 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第一个是离开，第二个是联合，第三个要成为一体。讲得清清楚楚，是男人，没有说亚当跟亚当，没有说夏娃跟夏娃，而是亚当跟夏娃。人要离开父母，你要学习独立，开始建立新的家庭，与妻子联合，亚当夏娃，男人女人，丈夫妻子，讲得清清楚楚，然后二人成为一体。神的心意清楚，毫不含糊。而且在那个时候，人没有犯罪的时候，二十五节说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感到羞耻。可是人犯罪之后就不一样了。神的本意是对婚姻是多么大的一个托付，他要让我们赐福给我们，来享受他的给我们的创造，要跟他一同治理，一同做王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人大家说过是神很特别的创造，创造的巅峰。神造万物的时候都是说，说有然后就有，可是造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。耶和华神用什么来造呢？地上的尘土，然后呢向他吹气，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大家说亚当他怎么说？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这是我肉中的肉。是的，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他们彼此是什么？互相依赖的关系。为什么有肋骨不用其他的骨？亨利·马太讲得很形象，他说上帝没有从亚当的头部取一块骨头来造夏娃，免得他统治他，也不是从他的脚来取一块脚骨，免得他践踏他。上帝是从他的肋旁，原文叫鞭，从他的鞭取出，然后造出女人，是要与他平等，然后在他的臂下是要受他的保护，是靠近他的心，要为他为他所爱。很经典对吗？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告诉我们男人跟女人有肉一般的亲密的关系。讲到骨中的骨，有骨一般的海枯石烂的坚定，二人成为一体，是一个盟约，神圣的盟约。好像我们中国人也有说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这样子君子淑女般的之配。所以婚姻是由创造男人跟女人的神所设立的。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成为一体什么意思呢？有很多的意思都在成为一体里面，讲到他身体的合一，性也是神给男人女人夫妻之间的一个礼物，圣洁的礼物。透过性身体联合，形式也联合，神巴不得我们夫妻也形式联合，夫唱妇随，形影相随。不当形式合一，他更盼望情感也合一。彼此之间还在恋爱的时候，可能对方的缺点也是优点，可是到了真正结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需要感情的培养，需要彼此的交通。不单如此， 到了一个程度，还要意识的合一。当中有什么得罪的，还是要彼此的饶恕，然后彼此的委身，因为这个是什么神圣的盟约。等到了后面属灵的盟约，一同有这位神，婚姻是这位圣洁的神所设立的，灵性上面的长进，一同来尊主伟大。当然到了最后，甚至有目标的合一。当你一同尊主伟大，你的生命的方向也彼此的认同。当然这不是说爱，不单是说你带着羡慕的眼光你来凝视着对方，而是说两个人都望着同一个的方向。这是神对我们婚姻的他的一个旨意，简单的来说就是一夫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。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一开始就这样子把蒙福的路给了我们，蒙福的家庭传宗接代，生养众多，神的旨意。所以同性婚姻不是单单说好他们喜欢的就在一起，背后是在被撒旦利用，背后是在跟伟大的创造主跟他对抗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人堕落之后，就处处的与神为敌，包括同性恋的罪。所以我想下面从旧约三个经文，新约也三个经文来看一下神是如何怎么说的。人是神创造的杰作，神对人的婚姻有个旨意，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。可是人堕落犯罪，与神为敌，包括同性婚姻。我们先看从旧约里面对同性恋是怎么说。摩西律法讲得清清楚楚，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利未记18:22-23，那边怎么说？不可与男人苟合，男人跟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，这本是可憎恶的，是神所憎恶的。23:13讲的更是进一步严厉了，人若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，两个人都行了可憎的事，主要把他们致死，然后罪要归到他们的身上。所以你会看见律法里面一早就规定好了，同性恋是律法所禁止的，是神所憎恶的，是要被致死的，这样子的一个大罪呀。不是他们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，人神有给人自由意志，可是这个自由意志是怎样的使用？可憎的事，可憎恶的事，还要把他致死，罪还要归在他的身上。这是第一个，律法讲得清清楚楚，是吗？利未记有两个例子来看一下神怎么对待，就是索多玛、俄摩拉的神对他们的刑罚。创世纪19都在讲这个的故事，而是整个的城，然后的神就给我们看见这城的人，他说何城的人都怎么都来，连老到少的都来说，把到你家的那个男人给他叫出来，我们要跟他什么同房。那个是男人，那么多的人围着，把那个男人领出来，我们要跟他同房。神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？结果我们看见创世纪19，神怎样处置这件事情。神后来降下硫磺和跟火，把整个索多玛城毁灭了。你看神是多么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，不是他们喜欢就可以了， 硫磺与火将整个索多玛、俄摩拉毁灭了。所以呢，后来的话，人家一提起索多玛、俄摩拉，就跟什么相提并论呢？就是跟同性恋、跟这个罪相提并论。摩西的律法讲得清清楚楚，然后就具体的一个索多玛、俄摩拉，他是怎么做呢？是吗？用硫磺和火把这淫乱的城市毁灭了。还有一个也是在十九章，四世纪的十九章到22章，四世那个时代，圣经说有一个是一直重复。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是的，那个时代是任意而行的时代，现在不是吗？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任意而行的时代。然后呢，基比亚人是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人，跟刚才索多玛、俄摩拉基本上一样的，把来到你那边的男人交出来，我们要跟他同房。所以我们说他是索多玛城的翻版。然后神怎么处置他们？圣经说他们是行了凶淫仇恶的事，凶淫仇恶的事。到了21章说什么？把整个基比亚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，整个支派都灭种了。神是这样子严肃对待同性恋的，在当时律法的时代。所以我们从旧约三个的地方，立位记律法怎样处置，说那是可震怒的，律法所禁止的，神震怒要治死他的罪。然后两个例子呢，一个是索多玛、俄摩拉，一个是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人。我们来看一下新约怎么对待这个。你们说新约是恩典的时代，没事了，是吗？恩典时代，新约怎么看？你觉得新约很好吗？今天神给我们更多的恩典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放纵。我们看一下新约怎么看。刚才读的罗马书，新约主要讲同性的也在三个地方。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1:26-27，神的发怒，人这样子做的话，刚才说是跟伟大圣洁的创造主跟他对抗。神任凭，神任凭，24:24-28三次提到神任凭他们，神任凭他们，神任凭他们。可是有一天神要发怒，神真的要发怒。三次说到神任凭，你可以看出它的严重性。第一章后面的话是讲到神的创造，所以这些人去拒绝对神的认识，他们宁可对地造之物崇拜，而不敬拜这位创造主。因此神任凭他们犯罪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什么逆性的用处。讲什么？这第一次讲到女同性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同时指责女同性恋跟男同性恋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。男人也是这样子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。当代一本这样子说，女人放弃正常的男女关系，与同性做什么变态反常的事，男人也一样放弃着正常的男女关系，欲火焚烧，就 同性相恋做出羞耻不堪的事。同时指责第二个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刚才所说的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然后列了几样的东西，其中讲到做软铜的、坚硬的，还有青蓝色的。青蓝色讲到男同性恋，我等一下会说青蓝色是什么意思。指责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指责男同性恋，还有一处经文提摩太前书一章九到十节也是在指责青蓝色的，讲到也是男同性恋的罪。所以刚才旧约有三处的经文，新约也有三处的经文，而且罗马书第一章还讲到同时指责女同性恋跟男同性恋，后面两个用了一个词，哥林多前书跟提摩太前书都用了一个词叫做青蓝色的，这个词是保罗特别用的，其他没有。阿森呢 Koitai 就是说同性恋的意思，你其他版本现在都已经翻译成同性恋了，不是青蓝色。阿森诺科伊泰，青蓝色的同性恋的，他们不能承受这个国，他们是不法的，不服的，跟他们不法不服的、不敬虔的、犯罪的跟他们放在一起，甚至跟他们杀父母的、杀人的跟这些罪什么并在一起的。可是我们后面看见同性恋的行为最终后面是什么，他是在背逆创造主对人类生活的计划，不是单单他们喜欢就可以了，相爱在一起就可以了，这个是自由人权的社会，背后其实是在背逆创造主的对人类计划的一个旨意。可是 有人可能会说，哎，主耶稣都没有亲自讲同性恋不可以，请问主耶稣同意吗？是的，主耶稣没有提过，没有提同性恋这个。可是别忘了，这些同性恋呢很聪明，他也会读圣经，可是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是断章取义，他说主耶稣没有直接谈同性恋啊，所以你们世人应该接纳我。可是他们忘记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他怎么说，不要想我来的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我来是要成全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要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主耶稣说什么意思啊？摩西的律法岂不是清清楚楚的对同性恋定罪的吗？我没有废掉那些律法，我来是要什么？成全他。主耶稣是更进一步，主耶稣不是纵容他们说 OK 的，你们喜欢就可以啊。然后主耶稣透过回答法利赛人，他说休妻可不可以？主耶稣怎么跟他说？起初神造人不是这样子的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你们没念过吗？然后后面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，所以后面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，所以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，神对婚姻的旨意永远都不会改变的，不会改变的。那同性恋可能会说，哎，神不是说神爱世人吗？你为什么不爱我？你歧视我？可是他们忘了，对，神是爱世人，可是我们人如果不认自己的罪，我们不肯悔改的，我们怎么得到赦罪之恩呢？就好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，如果不承认自己生病的话，不肯求医治病的话，我们怎么可以得着痊愈呢？看看主耶稣对一个生来就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那个淫妇，到了后面主耶稣有没有定这个女人的罪？没有定她的罪。那是不是因为说主耶稣说你行淫了 OK 了？不是，主耶稣后面怎么说？ 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可是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。是的，主耶稣给我们回转的机会，你不要，我不定你的罪，可是你 stop 悬崖勒马，你不要再下去了。我不定你的罪，可是你不要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讲得清清楚楚是吗？圣经还告诉我们说，好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哪里来的？从世界而来的。这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。所以弟兄跟姐妹，我们人是神创造的杰作，高峰，神的旨意对我们是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。从这个三个例子，利未记如何看待这是律法所禁止、神所证要致死的罪？看看索多玛、俄罗拉，看看基比亚人，神怎么惩罚他们？然后我们看看新约的罗马书，同时指着男同性恋跟女性恋罪、女同性恋的罪。哥林多前书也是一个罪恶的城市，他指着他们同性恋的罪。保罗提摩太前书，神透过保罗又指着男同性恋的罪。这些都是在背离我们创造主。可是这些同性恋其实不单是同性恋，是后面被什么被利用，他们打着什么旗号？人权的旗号。他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对吗？上帝看着我们，对，可是他们就是打着人权的口号，是平等的，同性恋也是平等的，是，可是太强调某一些就忽略了某一些。还有不单打着人权的旗号，他还打着什么爱的旗号，把爱当作武器。神的爱是普世的，我相爱我就可以结合吧，是吗？可是别忘了，对上帝给人给夫妻有这个信，是不是用的正确是好的，是神给夫妻这个圣洁的礼物。可是这些人滥用神所给的礼物，信应该是怎样呢？灵修大师福士德讲得很好，他说这个信好比一道广阔深远的河流，河水如果不越堤而流，就润泽两岸，河水一旦破堤而流呢，就泛滥肆溢，为祸无穷。信呢，一旦冲破神所设立的堤岸呢，一样为祸无穷。可是这些人就滥用，我自由就可以，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是有规范的，不越堤而流就润泽两岸，破堤而流就泛滥肆溢，为祸无穷。同样的，神对我们的婚姻是有清楚的旨意。今天我们对这些事情，如果我们沉默的话，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。诺贝尔和平得主马丁路德金说过，我们如果对重要的事情保持沉默的那一天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开始结束的那一天。你知道同性婚姻如果合法化的话会是怎样的？同性恋运动刚才说过是在政治运动当中被利用的一个运动，同性恋婚姻背后就是被撒旦魔鬼所蒙蔽的一个属灵的征战。同性婚姻不是单单个人的事情，它将影响整个的社会，家庭的基础、法律、文化、教育、言论自由等等， 同性的婚姻将影响我们的教会。刚才说一旦合法化的教会，不可以说你同性恋不可以在这里举行婚礼，因为已经立法了。你想想看，圣洁的圣殿，同性恋在这里开 party， 在这里举行婚礼，还有我们的下一代。根据欧美的经验，现在已经有23个国家已经合法化，他们已经尝到了这个苦头。一旦同性合法化，第一个，婚姻要多元化。什么叫多元化？就不是一夫一妻了，只要我喜欢，一夫可以多妻，可以乱伦的，可以年龄不无下限的。以前说 OK， 男的25岁，女的多少岁？现在说一喜欢就可以了，10岁也可以了，只要我喜欢你，只要你也喜欢，可怕吗？婚姻多元化。第二个，性别也多元化了，你可以选择你的性别，可怕吗？刚才说过，你回来的时候，孩子回来的时候，今天你无论是男孩子，明天变成女孩子，就好像我们去看病 Medicare 卡的话，刷一个卡就可以，政府就可以帮你做变性的手术，或者双性变成一个双性人，今天喜欢我做男孩子，明天我就女孩子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，这不是说说而已。美国俄勒冈州已经在实行，什么时候？这世界太快了，才几年的时间，23个国家已经同性合法化了。而我们中国呢，如果要跟的话，比哪一个国家跟得更快？中国同性恋早就有了，西汉的时候同性恋，男同性恋叫什么？断袖之癖。女同性恋叫什么？魔镜。西汉就有了，只是现在怎么被控制的？一旦合法化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比西方国家更快了。不要以为说我在这里中国不会了，中国什么东西跟最快了？ copy 是世界 number one 的，他要模仿人家的话就是 number one 的。所以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，现在是透过联合国来这里来搞这些性教育普及化。什么意思呢？学童小小的孩子，他从小就灌输同性恋运动，还有性开放。讲具体一点，0到4岁就开始教导说同性关系的建立是正常的，教你怎么手淫。小孩子啊，虽然你看啊，从小就在，但他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开始教导了。 OK， 就是这样子的，这是自然的，这是立法了，已经合法了。好像我们有在微信上面有发这个录像，你得点进去得看一下。才幼儿园了，还没幼儿园了，才托儿所的时候他就可以教导了，可怕吗？9岁的时候就教导你怎样达到性高潮，可怕吗？15岁的时候就教导说你怎样从同性从异性当中得到性愉悦，还有教你如何堕胎，非常多的地方你可以随便的话，你要堕胎就堕胎。这我都是有根有据的拿下来的，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。同性婚姻不再是私人事不关己，实在是堕落的时代。我们的神是全然公义的神。今天我们所读的哥彼得后书2章4到9节，他那里怎么说？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钉在地狱，交在黑暗的坑中。天使神都没有宽容， 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没有宽容挪亚那个世代，用洪水来毁灭那不敬虔的世代，然后去保护了船遇到的挪亚一家八口。有分别的，不是说大家这样子我都特的，为什么其他都灭的挪亚没有呢？因为彼得后书二章告诉我们，却保护了船遇到的挪亚一家八口，又判定了索多玛和俄摩拉，将恶城倾覆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境界见解。焚烧成灰，可是后面说什么？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的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。有分别的，那与其他行动是有分别的，搭救了那常为恶人的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的伤痛。请问弟兄姐妹，我们为这样子堕落淫乱的这样子行为，我们伤痛吗？所以我们如何回应？为什么今天会罗列了那么多的经文？这都是跟同性恋有关系的。第一个，刚才读了，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属性。神啊，你到底是谁？太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神他自己的属性，就是神他是谁。我们看见神是圣洁的，他一定不会把无罪当作有罪的。神是圣洁的，神是慈爱的，是他爱罪人，可是别忘了他恨罪恶，他恨恶罪恶，他爱世人，可是他恨恶罪人，恨恶罪恶。有分别吗？太大分别了。同性恋是不是神所爱的？是。可是他恨恶同性恋性行为。神不单是圣洁慈爱的，神是公义的，他一定有审判。刚才说到连天使犯罪都没有放过，挪亚那个时代用洪水来审判索多玛、俄罗巴，把因为同性恋二城被焚烧成灰，基比亚城也是一样子，既然遭到，几乎遭到整个支派灭种。神不单是圣洁慈爱的公义的主，他也是有恩典怜悯的主。可是很多人就抓住是的，神是恩典怜悯的主，别忘了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当有一天神的怒气爆发的时候就没了。我们从洪水，挪亚的洪水，我们从索多玛和摩拉，我们从刚才基比亚人所看见，神是会采取行动的。什么时候？日子一定是越来越近了。主啊，帮助我，我可以认识你，你是公义圣洁的主。是的，你有慈爱，你有恩典怜悯，可是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什么？刚才我们看见了，为什么神要灭索多玛、俄摩拉，可是救罗德呢？因为他为恶人言行而忧伤，为看见不这些听见不好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的伤痛啊。所以我们第二步我们要做什么？不是听了就算了，我们有责任，我们的祷告会改变神的心意。约拿书大家还记得吗？神叫约拿去传，因为这个尼尼微城也是罪恶满盈的，神要毁灭，可是他不听话，没有去。后来就神兴起大风，是吗？约拿的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。等到他后面，神把他在大海当中被鱼，神怜悯他，还派大鱼的把他吞到肚腹当中去，三天之后复活， 把它铺在旱地上面。后来再去传的时候，整个尼尼微本来要灭完了，再过40天尼尼微要灭完了，可是尼尼微从上到下，从国王到平民到牲畜都披麻蒙灰，他悔改的时候神就没有毁灭了。所以第二个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向神认罪。不要说我没有同性恋，然后我们需要向神认罪。这三个字大家看得出哈 ，Turn or burn。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你要么认罪悔改，你要么葬身火海。我们向神认罪，怎么认罪？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，尼希米为自己、为民族、为同胞来认罪，向神说：“神啊，我怎么得罪了你？”但以理为自己认罪，为同胞、为国家认罪，他尽是他披麻蒙灰。他说：“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，说大而可畏的神啊，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。我们犯罪作孽，我们行恶悖逆，我们偏离了你的诫命。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和我们的君王、首领跟列祖都得罪了你，就都脸上蒙灰。我们的神啊，请你现在垂听仆人的恳切的祷告，为自己的思念光照你荒凉的圣所。”当你继续的向神求怜悯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侧耳听，求你睁眼而看，眷顾我们这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。我们今天可以在你面前恳求，原不是因为自己的义，乃是因为你的大怜悯。求主垂听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应允而行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。我的神啊，因为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。”是这样迫切的为自己、为国家来祷告。可能因为你的祷告，同性恋合法化本来这一次要通过了，可是往后面推了。向神认罪，包括我们自己，我们也有很大的责任。为什么神今天拣选我们？我们要认识神的属性，我们要向神认罪。那很多人说，那同性恋呢？都是你惹的祸。可是同性恋的话，说难听点，他也蛮可怜的。不是他，我们该做的是什么？我们也要为同性恋的祷告。神爱世人，神爱同性恋人。可是我们刚才说，神恨恶同性恋的罪行。同性恋人其实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不是那个合法化，你要给他自由，其实是把他推向更深的深渊。同意吗？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？福音。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救主耶稣。唯有圣灵的工作还可以砍断同性恋情欲的捆绑。我那边有这个的录像，你们往里看的话，真实的采访了很多现代的见证人。这个录像叫做《中文翻译成曾经如此》，也就是说，这些人以前都是同性恋，各方面的同的原因引起的。他们见证说，不是先天生生下来就是同性，都是后来种种的原因，很多的原因有不同的。他们都这些人都已经悔改相信，然后他们就见证说，福音怎样改变了他，让他们怎样从同性恋这个罪恶漩涡当中出来，神用他们。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，过上一个正常的生活，为主来做工。所以我们别小看为他们来祷告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 福音同样的可以拯救这些同性恋者，不是让他们给他们自由，那是把他们推向更深的深渊。如果想看到你向我要这个录像，这个是华人，大家很多人都看过他的见证，有没有？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他的见证？有的话挥挥手。有几个呢？有一些啊。杨佑勋聪明得不得了，父母亲都是，你看国外要考大学最难考的科是什么科？学医的，是吗？学牙医的更难，他父母也是开牙医诊所，他自己也是一牙医的，这么聪明的人，有一天告诉他父母说我是同性恋，他父母就崩溃了，能接受吗？不能接受。他们经常的话再见他一面就自杀了算了，可是当中有人给他福音单张，他妈妈信主了，好像是七年的时间不断的为儿子进食祷告，一天可能一次或者两次。孩子呢后来的话更是成为什么贩毒毒贩，几个州的毒品是他供应的，最终被警察逮住了。哦，他父母开心得不得了，感谢主，在监狱里面不能就不会再坏下去了。有一天在监狱当中的话，垃圾桶旁边捡起一本圣经，读读读读读，得救了，信主了，提前出狱了。出来的话直接去哪里？去神学院读书，现在成为神学院的教授，不是不可能啊。他父母摆上了几年的祷告，真实的祷告和代价的祷告。所以我们认识神的要认识神的属性，我们要向神认罪，一起向神认罪，我们也要为同性恋来祷告。那今天我们最要紧的摆在我们面前要做的，我们要做什么？上用我们的投票权，马上这个来临要来了，我们要选出敬畏神的一个国家的领袖，我们的票很重要。刚好这一次选举的方法跟以前不一样，等一下我会叫 Jeff 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怎么投票。弟兄跟姐妹，今天这个信息我觉得说我讲了我心里面才释放，不讲我觉得亏欠。同性恋这样的一次重大的事情，你现在从圣经里面来看，神圣经是怎么教导，我们如何回应他？7月2号，不单是7月2号，在这之前的几天里面我们还可以做许多的事情。我们可以把刚才看的那个录像，说到他们怎样从0到4岁就开始洗脑，然后9岁15岁他们那些怎样的从这个无孔不入的话，对我们的下一代，对我们的社会，把我们推向深渊，有录像，叫做全方位的性教育，你 Google 一下都可以找得到。今天我们可以做什么？我求主真是要怜悯我们，现在真是太离谱了。想想看，第一，很多的国家都已经走向灭亡。我想起美国第一任的总统华盛顿，是个敬虔的、爱主的弟兄。当他要就职的时候，他跪下来，他深闻圣经，不是形式哦。就职完之后，带领参议院、众议院所有代表去到教堂参加2个小时的崇拜。他说国家要得到长久的统治，世界要得到长久的平安，如果不是靠神和圣经的话语， 就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方法。离开了神和圣经，人就无法公正地管理世界。因为这样子敬虔的一个领袖，神大大的赐福美国。可是现在看看，不是大家看这个，现在许多的国家，大家一个一个的现任的总统，我就只是做一个对比，奥巴马，连同上一任的克林顿，6月26号当同性恋合法化的时候，他们一同庆贺。奥巴马还邀请，隆重的邀请那些提出诉讼的同性恋者，多大的分别！一个是亲吻圣经，把大家带到众参议院，带到教堂里面去敬拜这位神；一个是为了政治的利益，可以不择手段的，哪管神的圣经怎么教导，我拿到这个权利，我可以选上就可以了，是吧？神圣的婚姻，把家庭的结构，把社会的道德，甚至将国家的前途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悬崖，罪恶的深渊。所以你的祷告很重要，你的投票很重要，我们需要为主兴起，不要再沉睡了。当我们沉默的一天，就是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天。我们求主来怜悯，一夫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是神对婚姻的一个旨意。